认识神，认识基督耶稣，认识我们人，那么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圣灵。圣灵我简单的先说一下，照理论来讲，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我不知道对于圣父、圣子、圣灵，你觉得你跟谁最熟？我猜我们跟圣子比较熟，比较知道耶稣。如果你是灵恩派或者五旬节派的，也许你很熟悉圣灵。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座比较保守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圣灵这个话题很难谈，很怪，好像圣灵做的事都是很奇怪的事。不，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同受敬拜，互信互爱，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永远都存在的。不过的确到圣经告诉我们，在新约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大规模的降临下来，以至于直到今天圣灵都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工作。我们基督徒，尤其是从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必要常常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不要把圣灵当作一个陌生的，他是跟我们熟悉的。圣灵在创世纪就有出现，他一直在工作，跟圣父圣子一直在工作，不过到了五旬节以后才比较清楚的在我们每个人信徒里面有工作。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分别的分开跟使徒们门徒们分开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你们了，不过这对你们是件好事，我不走那个更好的就不会来。各位姐妹，下次你要甩掉你男朋友就送他这句话，我不走那个更好的就不会来。圣父、圣子、圣灵同样的尊荣，怎么会圣灵来还更好呢？当然他们同荣同尊，只是耶稣受限于他的肉身，他在北京就不能在东京，可是圣灵没有肉身的限制，他跟普天下所有神的儿女都同在，他尤其是在我们心里工作。很多弟兄姐妹强调圣灵在外在的工作，神迹、奇事、方言等等，这个是很好，这个是很重要，不过神不是给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神给每个基督徒有一个经验，或者说有一个圣灵的恩赐，是每个基督徒都有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圣灵与我们的灵，我们合本翻心，其实该是灵字，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我们心里得安慰，是因为圣灵。圣灵外在的工作，医病赶鬼方言，不是给每个基督徒的。圣灵内在的工作，让我们确知我们被神所爱，我们是被拣选的，这是每个人都有的。这个伟大的工作，各位，当你在受试探的时候特别伟大，当我们在生病长期病痛想要放弃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在长期婚姻里面的困难想要放弃上帝的时候，当我们长期或短期受到很重的教会的伤害的时候，我们想要放掉我们的信仰，这个时候都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安慰鼓励的工作。你下次看到圣经里讲任何对人心灵的工作，安慰、鼓励、责备、提醒，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尤其是安慰，我很喜欢以赛亚书40章，就是韩德尔弥赛亚一开始的那几句话，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人需要受安慰、受鼓励，包括基督徒受有效的安慰、有效的鼓励、有效的责备，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会做的事。在五旬节以后，这是广赐给每个人的。我们也熟悉罗马书这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们也熟悉罗马书讲到的说，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很多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失望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我们实在很难相信神还爱我们，那么圣灵宝会使内在的工作 叫你在外面风吹雨打地震雷轰的时候，你确知上帝是爱你的。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也在工作，只是不像新约那么明显。我自己看到圣经里面，我今天要介绍的人物就这一位，虽然你们很多人很熟悉，我还是想提一下，就是约瑟。约瑟和但以理圣经上都有形容，他们里面有神的灵，而且不是牧师讲的，都是外邦人讲的，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各位，神看不到，但是神的灵在约瑟身上的工作居然叫法老看到这里面有神的灵。我们教会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老姐妹做见证，这老姐妹跟另外一个老姐妹有一次就在一个小餐厅吃饭，他们就在那里聊天，后来聊了一段时间，有人就过来说，你们两位是不是基督徒啊？他们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你们讲话的时候面带笑容，我就说这一定是基督徒。各位，愿你是一个不能被隐藏的基督徒，愿你身上随时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喜乐、平安，或者是任何一方面圣灵给你的果子，你在每个地方显出圣灵这样的工作在你身上是不能被隐藏的，好像那个伯达尼的玛利亚把香膏打碎一样，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各位，你是香奈儿的广告，你身上有基督的香气。我们希望这基督的香气不但散发出来，而且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自己得到激励，周围的人也得到激励。愿神赐福大家。这个圣经里第一个讲到他心里有神的灵的是约瑟。讲约瑟要讲一下以色列和教会的背景。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从十二个兄弟中繁生出来的支派，就是十二个支派产生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就是这个民族有十二个领袖、十二个祖先、十二个兄弟。新约的时候是新以色列，有十二个使徒。你不懂使徒，不懂这十二个兄弟没有关系，我只是介绍一下。我们基督教不管在我们的前身以色列或者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派，而这十二支派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就跟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特别优秀出色的。很多人很困惑，为什么以色列人被上帝拣选，选了这十二个兄弟？为什么耶稣彻夜祷告，选出来的十二个门徒这么不成器？我想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习的，我们真的不是优秀的。神拣选世上愚拙的、贫穷的、软弱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在人间任何一个拣选都是因为被拣选的东西有一些优点。你选你的妻子，你选你的丈夫，你选教会，你选公司，你选某个品牌的电脑，你选它都是因为那个东西好，或者有某些优点你选它。我选它做我的丈夫，因为它忠厚老实；我选它做我的妻子，因为它漂亮大方；我选这个电脑，因为它物美价廉，等等等等。就算你要自杀也选一个最好的工具。我们选东西都是因为被选的那个东西有一些优点。你被上帝拣选没有理由，神不是在你身上看到了优点拣选你，上帝拣选人不在乎那个人好不好，要显出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 在乎那对他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罗马书第九章，在整个圣经特别提醒我们，神拣选的是烂的。为什么不拣选好的？因为没有好的。如果你常常发现体会到你真的不够聪明，不够优秀，你是被上帝可怜的，我恭喜你，你被拣选了。被拣选在圣经里的观念不是一个好的，而是这可以因着他的谦卑得到很大的恩典。我刚才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贫穷的、软弱的，把它讲完全一点，圣经上说的是神拣选世上软弱的，为要叫强壮的羞愧；神拣选世上愚拙的，为要叫聪明的羞愧；神拣选世上软弱的，为要叫强壮的羞愧，使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在神面前自夸。总之，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被拣选不是我们优秀，就是上帝的爱。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爱我们，你就被拣选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被上帝拣选，就是十二个兄弟。这十二个兄弟，我说了，没有一个好东西。老大流便上父亲的床乱伦，老二西面，老三利未，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估算一下可能14、15岁的时候，就用恶计杀了事件城的人，两个小男生。后面这些兄弟也都有一些非常不光彩的历史背景，可能有一个还不错，就是约瑟。约瑟是这十二个兄弟里面的一个，他们这十二个兄弟分别有四个妈妈，雅各有四个妻子。雅各只爱约瑟，因为是他最爱的妻子生的，他偏心。各位，你看圣经，如果你要找到道德教训，实在不如去看我们孔孟的书，学习雷锋叔叔吧。我们圣经主要不是一个道德的手册，是告诉你救恩的。神让这十二个兄弟的丑态都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十二个兄弟不规矩、残暴、淫乱，可能只有约瑟比较好一点，雅各特别爱他。那么其他的兄弟因为父亲的偏心已经很不高兴了。约瑟呢，17岁的时候，他爸爸特别给他做了一件彩衣。那么兄弟们看到约瑟蒙爱，不检讨自己的败坏，就嫉妒约瑟。圣经讲说他们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但是约瑟傻乎乎的，他跟他的兄弟就很亲热的跟他们讲话。有一天他说，老哥啊，你们来听，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我简单的说，就是我梦见你们都向我下跪。各位，你做到这种梦，不必跟你姐姐，不必跟你哥哥讲，我梦见你们跟我下跪，我甚至梦见老爸老妈也跟我下跪，大家都很不高兴。约瑟的故事你们熟悉圣经就知道，就是六个梦。他自己做了两个梦，九正做了两个梦，善长做了两个梦，还有法老做了两个梦，八个，不算他的话就是六个。约瑟都能把这些梦的意思解释出来，唯独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梦是如何实现的，当局者迷。他梦见兄弟向他下拜，父母向他下拜，他又讲出去，哥哥们就非常的气他，哥哥们就不跟他来往。约瑟就跟那个讨厌的小弟弟一样，自己惹人家生气还不晓得。那么有一次，他的哥哥们就到很远的地方牧羊，在那个地方牧羊，他们事件那个地方他们曾经杀过人。那么约瑟的父亲雅各就说，儿啊，你去看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约瑟断断没有想到，你去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他自己陷入了极大的危机，而且他要过 22年才能再看到他父亲。他去事件，他哥哥走了，人家说在多滩那里，他碰到一个好心人说，你找你哥哥牧羊人，他们不在这里，他们到多滩去了。这个好心的牧人把约瑟带上了死亡的路。人的好意常常不知道产生怎么坏的结果。约瑟就到多滩找他，找他的哥哥。圣经讲哥哥看到约瑟来了，他们没有说约瑟来了，他们没有说弟弟来了，他们说那个做梦的来的，来吧，我们把他杀掉。各位，兄弟姐妹之间戏强斗争，这个有的，我们都会跟我们兄弟姐妹吵，恨你的兄弟姐妹恨到一个地步，我们把他杀了，还真的很少有哎。当然北大有学子会杀自己的母亲，那个时候哥哥要杀弟弟可能也不稀奇了。约瑟慢慢走进他哥哥，他看到他哥哥了，哎呀哥哥，我终于把你找到了。他没有想到，他断断没有想到，我想你也不会想到，他的哥哥跳在他身上要把他杀掉。你再怎么恨你的弟弟，要恨成这个地步，我们人心里都有邪恶，不要给他机会，他都会跑出来的。在那个时候，犹大说我们不要杀他，我们把他卖掉了，卖掉了还有点钱。约瑟就在一对奴隶贩子贩卖人口的人当中被卖了。把约瑟带到死路的是有人的好意，你哥哥在那里。把约瑟从死路中带出来的是一对坏人，就是人口贩子。我也很遗憾，在全世界，在现代，甚至可能更多，包括在荷兰，很多人口贩子。在启示录也有讲到，人发财，其中一个行业就是贩卖人口。荷兰这个文明的国家，贩卖人口，尤其小孩子特别多，要拍儿童的成人电影，很残酷，贩卖人口。但是因为有贩卖人口的商队刚刚走过去，所以约瑟的哥哥就不杀他了，换了另外一个罪行，就是贩卖人口，没有杀他。神有的时候会借着一个比较小的罪来挽回比较大的罪恶。约瑟就被卖了，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了。各位，我要你想一想约瑟的心情，那时候他17岁，原来是天之骄子，现在他做奴隶了。做奴隶，什么叫做奴隶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做奴隶。在奴隶市场上，约瑟可能跟其他奴隶一样，身上没有穿衣服，因为要让主人看清楚，人家把他的嘴巴打开数一数他的牙齿，因为从牙齿可以判断年龄是多大。约瑟就这样被拍卖，卖到埃及法老的护卫长的家里。卖到那里，是我的话绝望，我本来是天之骄子，现在在这做奴隶。各位，话说回来了，约瑟的经历我们每个人不多，有多多少少有一点吗？您在俄罗斯不觉得有的时候也像在做奴隶吗？你在大的公司里面收入非常高，不觉得有的时候也像一个奴隶吗？我们常常是看着人的脸色来吃饭，我们会有这些辛苦，只是约瑟更辛苦，奴隶，被人当一个货物来卖，卖到波提法家，大户人家，他语言不通，他风俗不通，他想家，他可能天天哭泣，他可能要自暴自弃，可能要吸毒。圣经上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这个世界，我们的亲情不一定会保护我们，甚至会伤害我们，其他所有的友情都不一定可靠。你到天涯海角，请你记得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们同在。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化险为夷。 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约瑟每次蒙恩，常常就跟着一句话，他就伺候人，有福啊。当你升官发财蒙恩的时候，你就来服务人民。有的政府是讲这个口号，我们讲的是真实的。我们蒙恩，我们升官，我们发财，我们每升高一级，我们就更弯下腰来服侍人。约瑟很有办法，我不知道波提法家有多少奴隶，他是一个新进的奴隶，语言不通，是希伯来人，但是稀奇了，把他放在外面禾场上，庄稼就丰收百倍，把他放在牧场上，牛羊就增收百倍，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好像有点金术一样，其实不是他有点金术，是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主人发现，哎呦，这个希伯来年轻人真能干，叫他管什么，什么就发达起来了。于是这个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这形容真妙极了，他除了知道今天吃的是糯米稀饭还是普通稀饭以外，什么都不知道，当然知道闭着眼睛也尝得出那个米比较不一样。主人信靠他，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我估计17岁的时候被卖，他的才能被主人欣赏，大概他20岁，因为庄稼也经历过，牛羊也经历过。约瑟就在他主人家里越升越高，从奴隶升成家管总管。当我们碰到艰难的环境的时候，那是一个试探。哦，主好痛苦啊，我实在承受不了了，每天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每天的休息这么不足，哦，主我实在受不了了。哎呀，在教会里侍奉有这么多困难，要看这么多脸色，哎呀，可以做工但不能受气啊，主啊受不了了，怎么办？我们受的试探有的是艰难的，好像耶稣40天不吃饿的时候一样，我们受的试探有的时候是痛苦的，有的时候是艰难的。第一次的试探就是做奴隶，约瑟得胜了，靠着上帝。但是试探不会那么快就停止的，第二个试探很快来到。我是碰到的试探都是功课不好啊，身体不好啊，钱不够用啊，都不好的试探。各位弟兄姐妹也有很漂亮的试探，很棒的试探，我从来没碰到过，真希望碰过一次啊。约瑟刚刚的试探是来到这里做奴隶，他要在奴隶中做奴隶当中不自暴自弃，依靠上帝，就如同你们来俄罗斯受到挫折受到打击，靠着上帝能够克服，好，恭喜你。但是第二个试探是波提法妻子看上了约瑟。波提法的妻子一定漂亮，因为她是大官，波提法的妻子一定美丽漂亮，大官才能选这么美丽漂亮的。我估计这里的姐妹都是大官的女儿。然后圣经上讲，他的妻子用眼睛跟约瑟讲，你跟我睡觉。各位姐妹，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眼睛会说话？弟兄，我们男人的眼睛不会说话，你再怎么看女生人家不理你的。女人的眼睛稍稍飘一下，男人心都酥了。约瑟，你来跟我睡觉。这个试探很困难，很难胜过。约瑟这个时候离开家，他20岁离开家，他希望有父母的爱，家庭的爱，兄弟姐妹的爱，就跟你们来俄罗斯有时候孤苦伶仃也会有这种反应一样，只是约瑟特别强烈，语言不通，文化不通，吃的东西不通，有没有小胖哥帮他烧特别的中国菜，什么都不通，他很需要爱啊，他需要父母的爱，家庭的爱，朋友的爱都没有，现在有个漂亮的女人说我爱你，哇，这个试探好难胜过。 约瑟就跟他主人的妻讲，看啊，一切东西主人都交给我了，在这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他没有留下一样东西不交给我，只是你是他太太，你是他太太。然后约瑟讲了一句我们要胜过试探很重要的话，他不是说我怎么能做这个事得罪你老公，他不是这样说的。因为如果他这样说的话，他们这一对狗男女一定会想出办法不叫老公知道。各位不要作弊啊，这个监考老师很严的，这不对的。如果你看到监考老师很严而不作弊，需要作弊的必要性太高的时候，你一定能想办法瞒过监考老师。约瑟不是说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你老公，他说我不能得罪上帝。你老公都可能不发现这件事，上帝不可能不知道。我将你摆在我右边，免得我得罪你。你要知道上帝无所不在，你在痛苦中有安慰。你要知道上帝无所不在，你在试炼中能够胜过。约瑟拒绝了，你是他妻子，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上帝。人得不到就更想要了，这波提法的妻子天天和约瑟听约瑟说，约瑟不听也不跟他在一起。各位我可以想象一下约瑟每天做的祷告，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女主人的心，不要再勾引我了，我受不了了。可是他还是天天勾引他，哦主啊，如果你不改变他，你起码坚定我吧，我快要不能坚定了，也快要不能坚定了，女人还是在勾引他。第三个祷告，主啊，求你不要给人家机会。这个家里面听上帝听约瑟祷告应该是不难的，因为大官的家里门庭若市，家里一大堆人，总是有人，除非你跟克林顿总统那么大胆一样敢在白宫里做这种事，否则没有机会的。这个祷告很容易垂听的，他们家里应该很多人进进出出，不容易找到机会犯这个勾当。我在想波提法的妻子也在祷告他的尼罗河神，尼罗河神，尼罗河神，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奇怪了，约瑟的祷告上帝没有听，波提法妻子的祷告尼罗河神听了。圣经讲有一天约瑟进屋来办家务事，你看这句话就知道约瑟多么害怕，他不敢进到房子里，他是在房子外面，有一天他进到房子里面办事，天作之合，那一天一个人都不在。这一次那个妇人不用眼睛说话了，用手说话，拉住他的衣裳说，你跟我睡觉。各位弟兄，如果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形，千万不要祷告啊！你说不要祷告，为什么？你想想看嘛，你到房间里，哎呀，刚好他就在那里，然后你就跪下祷告，主啊帮助我。然后这女人摸你的头，哦哟，你好强壮哦。你能祷告几分钟？各位，这种时候要逃啊，不要祷告，赶快逃。约瑟就逃了，但是他的衣服被留下来了。恶人先告状，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你买的那个奴隶要非礼我。我自己猜波提法对约瑟实在太喜欢了，而且波提法可能知道自己老婆并不是很贞坚的妇人，我觉得波提法可能知道这个事，但是你也不能揭穿。约瑟为什么不跟他的主人讲你妻子引诱我，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吗？各位，你在外面工作，有的时候神把你放在一个死角里，你做什么都不对，你不做也不对， 就像大卫在扫罗的手下一样，也不能辞职，也不能有好表现，有好表现他会嫉妒，但又不能有坏表现，有坏表现他会处罚。你在公司里有碰到这种老板吗？你都在点头了，是。你常常觉得我们传道人不知道民间疾苦，可是圣经里知道民间疾苦。约瑟不能跟他老板讲，哎，你老婆在勾引我，哎，为什么不能讲？你算哪根葱啊，臭美啊，我老婆看上你。约瑟不能走，没地方可以去，不能辞职，没地方可以去，他只能眼看着，要不然就是他犯罪，要不然就是他要坐牢。呼求上帝，上帝好像没有听，他被关起来了。如果不是他平常表现良好，应该会被杀头的，就把约瑟关起来了。第二次打击，第一次是被卖做奴隶，靠着主他做一个很好的奴隶，成为管家。第二次打击，靠着主没有犯淫乱，结果是关在监狱里。哎呀，我还要信什么耶稣？信耶稣这么倒霉。各位，你我可能都有这种叹息过，只有求主帮助你看到信耶稣的福气胜过这世界一切的苦难和荣华富贵。约瑟在监狱里没有自暴自弃。我前几年得高血压，后来又有巴金森，我对于好好运动好好吃东西就有点火大了。我以前吃的那么健康，我们家一瓶油要用一年的，多半都吃烫青菜或生菜，老婆管的嘛啊。结果还得了巴金森，还得了高血压。我如果天天晚上吃肥猪肉得高血压，那也就罢了。我吃的那么健康还得高血压，不想再好好的按着健康的条件生活了。各位不要自暴自弃，即使你的一切善行、一切的爱心、一切的侍奉被人误解了，你要继续信靠上帝，你要知道上帝爱你。约瑟与波提法的妻子所产生的事情让他冤枉下到监狱里，他可以自暴自弃，我不要再信靠耶稣了，我不要再信了，信了有什么好处？可是他在监狱里，圣经上说他没有自暴自弃，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如果约瑟是17岁的时候被卖，如果他20岁的时候送到监狱里去，他在监狱的时间就有十年之久，很难熬耶。但是他与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在监狱里是一个非常好的囚犯，旧事重演，典狱长把一切的事交在他手里，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好。耶和华使约瑟在监狱里等于是个监狱的头子。但是时间继续过去，时间继续过去，没有出狱的可能。有一天有两个人被关进来了，就是法老的酒正 bartender 和膳长被关来了。不知道，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涉及到下毒案，有人说他们是就是无缘无故被法老生气了，总之他们就被关在约瑟所在的监狱里。圣经讲约瑟就伺候他们。弟兄姐妹，你越有恩赐，越有学问，越有圣灵的同在，你越能服侍人。约瑟就伺候他们。他服侍到什么地步？我们在台湾说最好的服务是日本的サービス，很能够察言观色。约瑟服侍人到一个地步，关心人到一个地步，他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求别人的益处。各位，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或者我们重生得救很短的时间，老我还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旧脾气很难改。我看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脸上永远写着冤，永远写着怨。很多人有一大堆的委屈，好冤枉啊，好怨恨啊，我怨恨上帝，我怨恨我父母，我怨恨我儿女，我怨恨我同事， 我在这世上怎么这么冤枉倒霉啊，我们也脸上写了冤写了怨，到处都显出这个。约瑟的脸上没有冤和怨，约瑟看到别人脸上的需要。有一天他看早上起来看到九正和善长，他说你们怎么也脸上带着愁容呢？各位，你今天来到这里吃过饭了，我们现在来聚会了，你有看到你的同工或者弟兄姐妹脸上带着愁容吗？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们只觉得自己好可怜，我们自己好有需要人家关心，我们不太会关心别人的需要，我们脸上带着冤和怨，我们看不到别人身上的冤和怨。约瑟体贴不只是体贴事情，约瑟体贴人的心。这两个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约瑟看出来了。一个爱不求自己益处的人才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否则我们天天就是看到自己倒霉可怜，我们受委屈。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伸冤，但是求主帮助你，常常安慰你，让你有一个认识，我是蒙恩的人，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很多时候基督徒不以恩慈相待，好像被虐待的小孩。是啊，天父天天虐待我，先是圣父，再是圣子，再是圣灵，再是圣牧师，天天来虐待我。我们会被冤枉，会有委屈，但是我们应该活出来的是，我们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不是被虐待长大的。即使在家里可能是，上帝不虐待他的儿女。约瑟没有记他的仇，约瑟关心别人，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我们变成死人了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上帝把一切的关怀都白白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不是被虐待的人。信主是有福气的，不仅将来在天上有福气，今天也有各样的恩典。我知道我们碰到困难，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公平，我知道上帝做的很多事我们不明白，但是仰望耶稣，那里有爱，有永远的爱。有爱你就不是一天到晚我好倒霉我好可怜，你会觉得你很幸福，你会关心别人的需要。约瑟对九正善长说，你们的脸色不好，怎么回事？九正善长说，我们做了噩梦。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耶和华吗？把你的梦告诉我。这都是体恤别人，体恤别人，自己的重担就越来越轻省，信靠上帝。九正说，我看到我以前调酒，现在我看到一件事，那个梦的细节我就不解释了。约瑟说，哦，你做这个梦的意思是三天之后法老会把你无罪开释，官复原职，不过请你纪念我，请你务必在法老面前替我说几句好话。我想约瑟在帮九正解梦的时候，他的心真的在这一直跳一直跳，我已经受委屈总共十年了，现在我终于可能得到释放了。因为把约瑟关在监狱里的是护卫长，是法老前面最大的官了，不可能有更亲的。现在跟约瑟关在一起的是比护卫长更亲的，是法老的九正和善长。如果九正真的三天官复原职，他回到王那里，回到法老那里，请你美言几句，请你跟他们讲我没有犯什么罪。我读给你听约瑟对这个九正所讲的话，在创世纪40章14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第一个我，施恩于我，第二个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第三个我，救我出这监牢，第四个我，我实在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掳来的，第五个我，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第六个我，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第七个我。一句话讲了七个我，我好可怜，我好有需要，我。他不是不想得释放，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人性的人，我们有艰难，我们也求主帮助。 约瑟等了那么久，等到了九镇法老面前最红的人，而且解梦再过三天他就回去了。你回去，回到法老面前，九镇兄，记得提我一下，你看我怎么对你们的，我不是坏人吧，我是冤枉被关在这里的。另外一个人的梦我们不去谈了，因为跟这个没关系。当九镇被释放了以后，约瑟很兴奋，哎呦，他是不是现在已经在帮法老倒酒了？他有没有说，哎，那天没有人来救他，大概第一天被释放还不好，马上回到法老面前，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怎么还没有跟法老讲？是不是法老出国旅行了？像我们的习大大一样，他常常出去不在。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不知道第几天，约瑟停止算了。两年了，被释放两年了，九镇官复原职两年了，没有消息。圣经上说，九镇把他忘记了。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忘恩负义的人，不多一个九镇。可是九镇会忘记，耶和华会忘记吗？焉有母亲忘记自己吃奶的孩子？即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耶和华，你不是不忘记我们吗？你不是纪念我们吗？是真的。但是为什么九镇忘了两年？各位，九镇如果没有忘记，一回去就跟法老讲，王啊，监狱里那个少年把他放了吧，他是委屈的，约瑟就被释放了。然后就拿一根木棍，打一个包包，拎着木棍回迦南地去了。神叫他再等了两年，他出狱成为宰相。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再等两年就要做总统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神有的时候让我们被折磨两年，这两年好难过啊。我不知道约瑟怎么过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应该还是可以得胜。过了两年，法老做梦了。法老梦见有七只肥母牛被七只瘦母牛吃掉了，吃了以后那个瘦母牛还是一样瘦。约瑟解过这个经，我也再来解一次好了。各位，七只肥母牛被七只瘦母牛吃掉了，吃完了以后瘦母牛还是很瘦，这是我们梦寐难求的。我多么希望我吃了以后还是照样的瘦啊！但这个不是讲节食。法老就醒了，然后再去睡，又有一个类似的梦，我们也不解释了。法老非常不安，把所有埃及的术士找来，我做的这个梦什么意思？没有人能解释。当众人到法老的面前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梦的时候，九镇啊，王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两年前我被关在监狱里，有个希伯来少年人，法老他能解梦吗？于是我们当中有人是学拍电影的嘛，那个节奏一定非常快，哗哗哗，赶快跑到监狱里底下，赶快像卡通片一样把他脸刮得干干净净，喷得香香的，然后穿上衣服，然后把他带到法老面前。我也不知道约瑟会怎么想，他的心也是在跳动啊。终于17岁的时候被卖，30岁的时候出来，他受了13年的冤枉苦。约瑟站在法老的面前，听说你能解梦，如果是我梦，我们就是说，哎呀，法老您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我是弗洛伊德的大弟子，最会解梦了。约瑟在任何时候不会忘记，荣耀归给主，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各位，这个世界只有你能够用平安的话对任何一个人讲，你才有福音。 法老说，我看到有七只母牛，肥母牛被七只瘦母牛吃了，吃完了那个瘦母牛还是那样瘦。各位，丹以理也会解梦，丹以理解梦的时候，知他先要回家跟他的兄跟他的朋友一起祷告，祷告一个晚上。约瑟不需要，这个叫做 virtuoso， 优美的表演。你看约瑟的表演，法老一讲完那个梦，约瑟就说：“哦，我知道那个梦是什么，会有七个丰年临到，非常的丰收，然后会有七个荒年临到，把丰收所有的通通吞吃掉了。你做了这个梦，告诉你有七年的丰收，七年的饥荒。The end， 解完了。梦就是这些。各位，梦后面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神给法老的只是梦，他的问题只是这梦是什么意思？七个丰年会被七个荒年吞吃掉。下面所讲的，约瑟继续讲下去。他在监狱里没有耽误时间，没有一天到晚在自怨自艾。他在监狱里学习农业经济，他读书，他马上提出一套解决的办法，是梦里面没有的。我们中文圣经翻解梦，在这段经文里，有的时候翻解梦，有的时候翻圆解，很奇妙哎。我们中国不是有个字词吗？叫圆梦。各位，你们多少还记得你们念的马克思吧？马克思说，我们的责任不是要解释世界，是要改变世界。约瑟不仅能够解梦，那个梦是七个丰年七个荒年，约瑟能圆梦。我现在告诉你法老，你们该做什么，你们要如何如何处理这个危机，这个变局。 Virtuoso 就好像你们看最好的芭蕾舞表演一样，表演，万物都看在那里，大家都不呼吸，就看那个表演。约瑟就是 Virtuoso 王。我告诉你梦是什么，讲完了，我告诉你解决之道是什么。法老和他一切臣仆看到约瑟这个表演，哇，这个人心里有神的灵。各位，你我信主的都有神的灵，我们求主让我们谦卑渴慕神，把他的灵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里面。法老说，你实在太棒了，你实在太棒了，现在我命令你做我的宰相。原文是说，埃及人没有你的指示不可以动手动脚，你手要动一动，脚要动一动，都要得到约瑟的许可。就形容一件事，约瑟官比谁都大，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面呼叫说：“跪下！”哦，约瑟富贵了，约瑟飞黄腾达了，约瑟他的车走遍埃及地，要在收许多丰收庄稼的时候，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了，后来约瑟跟他家人相会了，后来约瑟跟他父亲相会了，约瑟很爱他父亲，他跟他家人相见的时候放声大哭，说：“我就是约瑟，我父亲还在吗？”当他跟他父亲团圆的时候，两个人哭得很厉害。约瑟非常想他的父亲。我的问题是，当他做了宰相，他的车可以跑遍各地，没有苏伊士运河，他可以去到迦南地。学者告诉我们，他的车应该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可能约瑟的家都在附近，可以看得到。为什么约瑟没有去找他爸爸？他那么想他爸爸，他有交通工具可以去看他爸爸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幕，他的车已经到了接近家乡的地方，啊，那是我的家，但他不回去，为什么？ 各位，我猜啊，这也不是我猜的，我看拉比的解经有这么说。约瑟被卖做奴隶以后，就跟基督三恩仇记一样，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的时候，在做奴隶的时候，午夜梦回总会想一想嘛，像基督三恩仇记，他一直有个问题，谁陷害我的？找出仇家他就报仇。约瑟也会想一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怎么被卖作奴隶啊，我怎么被关在监狱里，当死因是我被卖作奴隶，我怎么会这么倒霉被卖作奴隶。你在没事干的时候当然去想为什么你这么倒霉，哥哥把我卖的，为什么我会被哥哥卖，爸爸派我来看的，爸爸在什么情形之下派我来看哥哥的，在生气，我跟他讲他会跟我下拜的时候他生气了。那么我估计约瑟心里就有一个错误的判断，我被卖是父亲的意思，这是他没有去找他爸爸的原因。雅各为什么没有来找约瑟，这就是那件彩衣的事情，我刚刚没有讲，就是约瑟被卖了以后，他们把他彩衣染了血给他爸爸看，他爸就说约瑟必定死了，被野兽撕裂了，所以雅各没有去找约瑟。以雅各的财力，他可能会跑到他们会查出奴隶贩子走哪条路线，他们应该可以查得出来，可是雅各没有，因为雅各以为约瑟已经死了，所以约瑟很生气，怎么爸爸都没有来找我。各位，我们这里也有牧师，如果你们的牧师星期天没有来，两个星期天都没有来了，三个星期天都没有来了，你就回去辞职吧，三个星期天牧师没来大家也没什么反应。我还记得，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法律是怎么样，我们的法律好像是小孩子最小父母不在是14岁。我们有一年教会同工退休会，大家都说康师母你也来嘛，以前照顾小孩分不开身，现在他们长大了你可以来嘛。于是我们就问我们的小孩，妈妈爸爸要出去退休会3天，你们两个在家可以吗？会不会危险，会不会难过，会不会遗憾。各位，那个回答是叫母亲很伤心的，妈妈赶快走，不要3天，3个礼拜最好，多多休息。约瑟在监狱里面，约瑟在做奴隶，怎么没有人从希伯来地来找他呢？他不知道他哥哥很狠，他哥哥制造的那件血衣让父亲不会去找他。约瑟恐怕也就想，父亲对我这么不好，我也把他忘记吧。各位，约瑟要学功课，我们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要学功课。约瑟把埃及治理得很好，7个丰年过了，全世界只有埃及的粮仓有粮食，全世界的人都到埃及来买粮食，雅各也派他的儿子来买粮食，于是他的10个哥哥，最小的弟弟便雅悯跟约瑟是同一个母亲生的，雅各不让他走，怕他又死掉了，怕他又被他嫉妒的兄弟杀掉。10个人兄弟10个人到了埃及的王宫宰相府，大概是大规模的粮食采购团吧，所以宰相亲自接见，从希伯来买粮食的10个人见宰相带进来，他们下跪，他们拜这个宰相，他们看看的宰相，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那是他们的弟弟。可是约瑟认出他们来了，哦， 这个情感很难平息。可能从迦南地来的采购团来的时候，约瑟的心就震动了，会不会有我家里的人？果然有。约瑟就想起那个梦，他们都跪下来了，梦实现了，可是我好苦啊，我的青春已经过去了。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我不知道约瑟想什么，约瑟起码要把我们留下来，就跟我们过俄罗斯的海关一样，你们是间谍，关起来。各位，我最怕过海关，因为我这样长相常常会被海关刁难的。有次人家还说，你不要被海关刁难，你就一讲就讲，跟他讲你是传道人，美国人对传道人很恭敬的。后来我有一次就说我是传道人，他说 you 带到小房间去。十个哥哥向他下跪，约瑟要知道他的状况，要知道他家里的状况，要知道他小弟弟的状况，要知道他父亲的状况。约瑟说你们是间谍。哎呀，我们不是间谍啊，我们是诚实的人，我们是兄弟十二个人，有一个小的，有一个现在不在，还有一个最小的在我们父亲那里，他们哪里知道，他面对这个人就是他的兄弟。约瑟说你们是间谍，你们讲的不是真的，我现在要 查一查你们刚刚说填的资料，以上资料通通属实吗？我要查一查，先把你们关起来。然后约瑟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罪是死罪。然后约瑟跑下去偷听他们讲话。各位，你过海关，过俄罗斯海关，过某一个严格的海关，那个人把你当间谍，把你关起来，委屈你。这十个兄弟的确是被委屈了，他们不是间谍。你被委屈了，你是什么反应？真倒霉耶，碰到这种关。这十个兄弟被委屈了，第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有罪了。20年前的罪行没有忘记，当他们委屈被关的时候，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没有说我们好倒霉，他们说我们实在有罪啊。他们还记得20年前我们要杀弟弟的时候，弟弟哀求我们，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各位有良心的，虽然已经过了20年，但是良心让他们在碰到任何倒霉的事不叫倒霉，讲我们罪有应得。约瑟听了就大哭，在别的地方，然后就把粮食给他们，叫他们通通回去，留下西面一个人做人质，回去把你们的小弟弟带来，我要看他。好，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我就不去讲他。他们回去，简单的说，他们回去跟爸爸讲，粮食买到了，但是你又一个儿子不见了，西面被关起来了。爸爸说怎么会被关起来的？哎呦，那个人很凶哎，他要验证我们讲的话对不对，你现在非让我们去不可，把小弟弟带去给他看一看，要不然西面就在那里要关在监狱里了。雅各很偏心，西面让他死吧，我的儿子便雅悯不能离开我。后来吃的都吃完了，再去买。那个人跟我们讲要把小弟弟带去。雅各说哇，如果真的是这样，你们把我命根子带去了。各位，雅各家并不幸福，12个兄弟勾心斗角，他很孤单的。现在我唯一最喜欢讨我喜欢的小儿子还在，雅各是不能没有他。各位，你有什么东西不能没有的？那叫偶像，神要把它扎破的。如果便雅悯不去，西面会死，雅各会死，约瑟会死，大家都会饿死。如果他让便雅悯去，都活了。你手里不要有偶像，一切的交在主手里，我们就活了。 最后终于让他的小弟弟便雅悯去了。小弟弟便雅悯去了，他们见面了。约瑟看到小弟弟，你们说的那个小兄弟就是他吗？愿神祝福你。约瑟就跑到房间里痛哭，然后他把银杯放在小弟弟的袋子里，说你们可以走了。当这些兄弟走离国境边界很近的时候，可能他们一路在谈，这宰相很奇怪，怎么一下那么凶，一下对我们那么好。后面突然来了警车，下来下来，你们怎么把宰相的银杯偷了呢？我们没有偷啊。哎，各位，他的哥哥杀人放火没有受处罚，一开始说实话就倒霉不断。有的时候我们做好人做好事会受到打击的，做坏事反而很一帆风顺。愿你不要因为打击与否，就是要信靠到底。部队把他们抓起来，通通带回去。约瑟说，你们中间怎么有人敢偷我的银杯？他们说，我们没有偷，我们真的没有偷。他们真的没有偷，可是银杯居然在他小弟弟的袋子里发现了。那个收的人吊胃口，最后一个收便雅悯的袋子，收到了。如果他的兄弟没有改变，就跟便雅悯说，便雅悯小弟弟，我们向来就看不顺眼两个人，一个是你哥哥约瑟，一个是你。哥哥已经死掉，现在你是自己偷东西，我们没办法，好吧，再见吧。他们一起回来了。约瑟说，你们怎么可以做这件事对我，我能够占卜的。约瑟的故事，你知道最重要的主角不是约瑟，是犹大。犹大在这个时候讲了一番话，我不知道俄语圣经翻的怎么样，中文圣经翻的真是动人极了。他跟犹大跟约瑟讲，重点就在宰相啊，我们父亲不能没有这个儿子，请你容我来代替。犹大表现得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出色，他关心他的弟弟，他关心他的父亲，他做了一个弥赛亚做的工作，我代替我弟弟做你的奴隶。约瑟放声大哭，他们相认。后来王子公主结婚了，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后来怎么样我不去讲了，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劝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在神的恩典和慈爱中，我们会碰到横逆，但是我们心里有神的灵，渴慕神的灵充满，渴慕我们的灵跟神的灵一起来行良善的事、聪明的事、勇敢的事，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不管离开或在这个地方，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年纪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工作有多顺利不顺利，神的灵不要离开你。渴慕上帝，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约瑟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最后跟全家团聚。里面还有很多故事我没有讲，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得胜。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圣灵啊，求主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好对人说，我们好领受你的命令，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主，让我们得到圣灵宝惠师的安慰和鼓励，圣灵宝惠师的提醒和光照。圣灵宝惠师的提醒和光照不仅提醒我们是罪人，没有骄傲的理由，也提醒我们是蒙恩的人，蒙慈爱的儿女，好叫我们以恩慈相待。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